第一次招安不成，一场大战不可避免。对于梁山来说，这场大战可以锻炼队伍，进而扩大影响。对于高俅和童贯来说，又可以有理由挪用军费了。宋朝的军事能力着实有限，军队数量庞大，但战斗力不行。有一次，宋朝和西夏对决，双方有争端，宋朝派出了20万军队，西夏那边一看架势不对，准备言和，宋朝不答应，西夏被迫迎战，集中了2万军队，居然把宋朝的20万军队打败了。等到辽国快灭亡的时候，金国与宋国约定夹击辽国，辽国苦苦哀求宋朝不要跟金国联手，要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。宋朝高层被燕云16州诱惑，还是与辽兵戎相见。结果呢，在这次与金国的联合作战中，非但没有讨到多少便宜，反而还暴露了前之驴的本质。几年后，北宋在经历了2次京城被围后灭国。童贯在高俅等人的推荐下，当上了讨伐梁山总司令，总共带领了2万人马，对外号称10万，吹牛指数直逼曹操。童贯不知己也不知彼，不知道手下的军队没有多少战斗力，也不知道梁山的兵马成了气候。没有知识的人是可耻的，你说呢，童贯？吴用听说童贯带领2万大军讨伐梁山后，跟宋江商量，
哥哥，干脆咱们就把这场战役弄成一个模特秀吧，好好秀一下咱们的家底。
于是这场梁山与官府的较量成了一场模特秀。梁山脚下的战场就是众位好汉的 T 台，战争的本质已经开始变质，实际上就是梁山向官府显摆，
看我们很有实力，赶紧兼并我们吧。
吴用安排梅建与张清先出山，他的任务是出去哨探一下，就是告诉官府，我们这儿有个甩石子高手，只要石头管够，管保让你们2万人脑袋开花。张清始终把手放在袋子里面，那眼神分明是在说，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张清大摇大摆转了一圈之后就回去了，他的恐吓任务完成了。第二棒交给李逵的团队，这是一个屠夫团队，为首的是李逵，后面依次是樊瑞、向冲、李衮，四个人的共同点是长相凶恶。童贯身后的士兵看着这四个凶神恶煞的人，有点心惊胆寒，
真要是落到这四个人手里，哪儿有好啊。
童贯身为主帅，心里也嘀咕，
这梁山这四个丑 F4 很拉风啊，我的人打得过吗？
不管怎么样，该打还得打，不然回去怎么跟皇上交差呀？一咬牙一跺脚，冲啊！童贯帅旗一挥，让士兵们往前冲。